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农村传道人之歌》，作者邓明奇。近年来，我几次去中国短宣，每次都有不少的得着与感受。2011年深秋的短宣之旅中，我与几位农村教会传道人近距离接触，他们背景各异，却都在信主后走过许多艰难的日子，身上也有神恩典的见证。听他们分享时，令我很受感动。下面摘录他们分享的部分内容，愿神的名得荣耀，弟兄姊妹的心得激励。第一位是跪着读经的张弟兄。张弟兄1987年4月信主，先是因为几十里地外的大舅舅患了鼻血瘤，信主后得到医治。母亲去看望他，听说这样有能力的神，就说要去教会。第一周他去就信了，第二周父亲一起去也信了，第三周张弟兄与哥哥弟弟妹妹一起去都信了。那时候家里穷，信主后他们就打着赤脚步行几十里去聚会。三个月后决定在家中建立教会，由他父亲讲道，他带领诗歌。由于父亲没有文化，后来讲道也逐渐由他来负责。他们晚上读圣经，白天传福音，神借着他们的手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许多有病的信了耶稣之后就好了。信主之后，张弟兄每天早上祷告，求神告诉他那天该做什么。有天早上下着雨，祷告中神告诉他要出去割中稻。他想，是神弄错了还是自己弄错了？是神弄错了吧。中稻的生长期较长，收割的时间延迟几天到一周都不会受影响，何至于在雨天割稻呢？再次祷告，神还是告诉他要出去割稻。于是他就告诉父母亲和哥哥，四个人都穿上雨衣，拿着工具出了门。路上有人知道他们要去割稻，就嘲笑说，看这家人信耶稣脑子都糊涂了，大雨天居然出门割稻。雨下了一天，他们就割了一天。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他们那样做，但第二天就知道了。因为那天晚上大雨将他们的围堤冲垮，稻田被淹，其他人家的稻子都无法收割了。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奇妙。还没有在家中建立教会的时候，张弟兄就很羡慕讲道的服事。他没有文化，只读过三年书而已。他就祷告说，神啊，只要你能让我看懂圣经，我愿为你做传道人。我不要房子，不要老婆，不要孩子，只愿意终生为你传道。他读的圣经是竖排繁体字的，看起来吃力，而且有许多字不认识。好在他知道用字典，懂得拼音，遇到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一个一个来学习。翻过字典后学习的新字总不会忘记，圣经上的字都能认了，但意思还有许多不懂。那时没有人教他们圣经，所以每次读圣经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跪下来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如果不告诉我，我就不起来。待他觉得明白了，就继续往下读，再遇到读不懂的地方，就又跪下来祷告。后来发现读不懂地方太多， 就干脆不起来，跪着读。他就这样跪着读圣经有2年的时间，神开启他的心，他对圣经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第二位是病后现身传道的孙姊妹。孙姊妹信主后，教会同工邀请她去聚会，参与唱诗、服侍。她因为不识字，不愿意参加，要到外面打工，于是就去了广东。2004年，34岁的她得了病，回到家乡，在县城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胃癌晚期，而且已经扩散。医生通知家属说，这病没法治了。丈夫想，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呀，尽尽家人的责任吧。在丈夫的坚持下，医生决定手术治疗，先是将胃部切除了1/4，接下来开始化疗。但第一天化疗还没有结束，他就受不了，感觉生不如死。医生觉得已经没希望了，于是停止化疗。他从医院回到家中，那是腊月28的事儿。从医院回到家，他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只要喝一点就呕吐不止，对声音和光线也非常敏感，非常痛苦。家人知道他活不了几天了，就请木匠打好棺材，准备后事。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于是在腊月30那一天准备了30粒安眠药，向自己了断生命。虽然好久没聚会了，他想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打电话给教会带领的弟兄，想请他来为自己祷告后就可以平安死去了。那天晚上，教会弟兄冒着风雪赶到时，家人正围着他哭成一团。弟兄跪下为他祷告后，圣灵感动他去责备姊妹说，得了病为什么没有请弟兄姊妹为你祷告，为什么没有求神医治呢？然后又告诉他说，你的病不是癌症，是误诊。听说是误诊，他的心中有说不出来的痛快，身上好像有很重的东西脱离了。第二天，家人尝试着喂他一点水，一点汤，居然没有呕吐。一天天过去，他慢慢复原了。由于动过大手术，以后还是常有不舒服的时候。丈夫建议他去化疗，医生也几次提醒他要接受化疗。但是他想，神既然医治了我，就一定会再救我。所以每一次身体不舒服，心中不平安，他就向神祷告。感恩的是，他如今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丈夫和全家看到神的恩典，也都信了主。神救了他之后，他对神说，虽然我没有文化，但我愿意被你使用，做什么都行。后来他在家中建立了教会，自己在教会讲道，带领赞美等等。他对弟兄姊妹们说，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家中的教会仍然要存在，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服侍一天。每次做工，他都当成是最后一次服侍，并尽自己一切能力去做好它。每活一年，他都很满足，因为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第三位是中风后仍要侍奉的张传道。我们还认识了另外一位张弟兄，从80年代信主就开始在教会服侍，成为教会主要同工。2009年4月，他突发脑栓塞，身体瘫痪而住进医院，昏迷整整一周，醒来之后便不能说话，不能行动，无法咀嚼，进食得靠妻子将食物塞至咽喉，再勉强吞咽下去。他住院的那段日子，每天都有几十位弟兄姊妹前去探访，流泪进去，再流泪出来，让医生们诧异，他究竟是什么人物，有如此多人来关心他。 稍微恢复后，妻子每天搀扶他在医院行走放松。有一天，他与妻子在住院部大厅里祷告，周围许多人观看，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时他的声音还是模糊不清的，他的祷告是：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知道自己不配，也常常得罪你，如果要将我取去与你同在，我全然顺服，如果因着我的罪你要惩罚我，让我从此瘫痪，我也全然接受，但是如果你喜悦我的服侍，主，我们的教会还需要我，我求的就是你能够让我重新站上讲坛，继续传讲你的话，服侍你的教会。住院19天后，他的身体稍微恢复，就坚持要出院。医生认定他不应该出院，不会痊愈，且会留下残疾。但张弟兄坚信神会完全医治他。过了几天，是教会的同工会，那时他的嘴还歪着，腿提不起来，声音也发不出来，妻子和女儿就搀扶他参加同工会，弟兄姊妹们看着都感动得流眼泪。他重新开始教会的讲道服事，他对神说：主啊，我的嘴是歪的，边讲边流口水，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你总不要我这样歪着嘴讲你的道吧，求你让我有稳健的步伐，端正的形象，传讲你的话语。每一次他都这样祷告，他的身体也在服侍中渐渐恢复起来，现在各方面基本正常。通过这次生病，他发现自己讲道晋升了一步，神好像赐了他一个新的脑袋，讲道在逻辑上更加严密，服侍特别有力量，释经讲道特别有亮光，每次上讲坛都特别有感动，弟兄姊妹们也从中受益更多，愿荣耀归给神。第四位是声音洪亮的孙弟兄。孙弟兄祷告时声音特别洪亮，给我印象很深。在与他接触，是我们几个人挤在小小的出租车中，孙弟兄知道司机还没有信主，就开始向他分享福音。后来我了解到，他每次分享见证时都倾注全部身心，让人被他的真诚感动。孙弟兄信主颇曲折，他的姐姐嫁到外地后信了主，但当他姐姐向他传福音时，每次都被他刚硬地拒绝了，让他的姐姐好生难过。后来他们的母亲得了病，没有办法医治，姐姐就将妈妈接到她的地方为妈妈祷告，妈妈好了起来。姐姐问孙弟兄说：弟弟啊，我们的妈妈病得要死，我们没有钱，世上也没有人能够救她，如果有谁救了妈妈又不要我们一分钱，我们该如何报答呢？她回答说：我们这辈子都要感激她对妈妈的救命之恩。由此他逐渐认识了神，信了耶稣。孙弟兄信主后热心在渡船上与人分享福音，每天乘船上下班的有位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人民教师，对此嗤之以鼻，讥笑之后就开始了辩论。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他们辩论了几年，交往了几年，成为了好朋友。对这位年轻知识分子的不信，孙弟兄的回复是：不管你有多少知识，有多大的能力，神的存在是确确实实的，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就改变。这是孙弟兄从自己信主和服侍经历中领悟出来的，他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所以因信如此说话，因信而慷慨激昂，没有畏惧。那位知识分子经过反思，接受了孙弟兄的邀请，和他一同出去，要看这位没有文化的农民究竟是如何传福音，如何服侍神的。后来他自己也信了， 也做了传道人，并为信仰受了许多逼迫，特别是来自家中老父亲的逼迫。到现在，父亲每见到他时还是怒目相向，认为他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这是因为他还不了解儿子所失去的是罪的枷锁，而所得到的是永恒的产业和神儿女的位分。艰苦岁月中的喜乐。我们在某个小县城服侍时，和当地同工交谈，听到孙弟兄谈到与妻子信主的喜乐。那时他们穷得屋顶破了，也没钱修理。有月亮的晚上不需要点灯，刮风的日子不需要扫地，但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非常喜乐，常一起唱诗赞美神。他的话得到了赵弟兄的印证。赵弟兄说，有一年腊月三十，也就是大年夜的晚上，当时赵弟兄还没有信主，他上孙弟兄的家，发现屋门关着，里面传来孙弟兄和他妻子的歌声。他叩门多次却没有回应，可见他们唱诗的投入。这件事在赵弟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弟兄后来也做了传道人，这些年来有过非常艰难的时候，但是为神所用，服侍教会的心志不改。孙弟兄、赵弟兄和前面两位张弟兄中的一位信主的时间都是在80年代中后期，信主后各在自己住的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20多年前，他们是周围人的笑柄，服侍与生活上遇到很多艰难。每次他们步行几十里见面后，都会抱头痛哭一番，分别后再继续走神所呼召他们的路。近年来，虽然他们不如以前那么来往频繁，但从他们的交谈中却明显看出岁月沉淀在他们之间的情谊。这次短宣，我们有机会看到他们所牧养的教会，便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正是福音在中国被宣扬的缩影。结语，这几位农村传道人，正如《使徒行传》里所说的，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而神却使他们成为了福音的使者，传扬福音的大能。离开培训地点的那天晚上，快道别时，我们忍不住一起唱了一首《感恩的泪》。歌中唱道，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心里的话儿说也说不够，一双定痕的手叩响久闭的门，一个柔和的声音把我们的心夺走，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我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感恩的泪是他们的歌，也是他们的生命。想到他们所处环境的恶虐和服侍主的忠心与良善，想到他们被世人所耻笑和经历神同在的喜乐与满足，我们在北美侍奉所经历的一些困难和这些除了耶稣什么都没有的神仆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走脚下侍奉的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篇由邓明奇弟兄为大家带来的《农村传道人之歌》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正如圣经《使徒行传》里所说的，这些神的仆人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而神却使用他们成为福音的使者，传扬神救人的福音。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正如圣经里所写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他拣选一些被世人轻看的人成为他的工人，借着他们辛苦的做工，把福音的种子播撒，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得着那上好的福分。希望今天的这篇文章对您有所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
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晨光照亮，是忧伤这边欢唱，借